今天呢，第一个信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要终结无父世代哦，英文叫做 Fatherless Generation Terminator。一讲到 Terminator 就觉得很厉害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成为一个无父世代的终结者。那到底这个父亲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我很快的想要跟大家念过去。第一处就是在诗篇第103篇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约翰一书3章1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在箴言里面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罗马书里面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不论是旧约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是我们的父亲。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其实有人说，上帝是不是歧视女人呢？就为什么拣选父亲没有讲到说，哎，是母亲？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也讲到神像母亲一样。比如说，他说：“岂有妇人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或有忘记的，我总不忘记你。”在新约圣经里面说：“我多次要招聚你们，如同母鸡把小鸡招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肯。”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多处不但讲到我们的这位神有父亲的属性，也有母亲的属性。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讲到性别的时候，他永远是在讲他的功能性。正如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不是丈夫可以霸凌处处辖管他的妻子啊。他讲到头是一个功能性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基督，也是讲到一个功能性。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你们丈夫跟妻子要彼此的顺服，有没有？有没有读过这段的经文？所以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更多的以父亲的属性来向我们显明他是谁，所以你就知道这有多么的重要。当我们来到一个无父的时代，你说我有爸爸呀，为什么你说我没有爸爸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给你们看一个调查表。我特别去查了一些的资料，有一个 US Census Bureau， 它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报告，你们仔细听哦，真的是挺吓人的。在1980年有 18.4% 出生的婴孩，他们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到了2008年，有40.6%出生的婴孩，他们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够恐怖吧？增加了多少倍？这是2008年哦，在16年前就已经40%。你想，在这么道德败坏的今天，有多少的孩子是未婚生子而产下的？再听，1960年，18岁以下有500万未成年的孩童是跟单亲妈妈同住。到了1980年的时候，人数翻倍。到了2000年的时候，有1900万18岁以下的孩童是跟单亲妈妈同住，比起1960年增加了380%。这是24年前的情况。另外一个调查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儿童跟家庭中心的数据，有2500万的儿童是在没有父亲的家里长大，而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各位听听，有90%领社会救济金的是单亲妈妈，有70%的帮派分子高中辍学，青少年自杀，未成年怀孕，青少年嗑药是来自于单亲家庭。63%全国自杀的人 是来自于单亲家庭，75%在毒品乐界医院的孩子是来自于单亲家庭，90%的游民跟逃家的小孩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有85%行为偏差的孩童是来自于单亲家庭，而有80%的这些强暴犯是因为无法正确宣泄愤怒所导致，他们是来自于单亲家庭。70%青少年的孩子在州政府的监狱里面来自于单亲家庭。有另外一项研究是由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 AFPI 做出来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把中文翻出来让大家看一看里面的小字写些什么。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单亲家庭比例， surprise， 我们是一个开发的国家，但是单亲的比例却是全球最高的。在这份调查里面，有1800万孩童是活在没有父亲的家里面，80%的家庭父亲是缺席的，而这无父的家庭活在贫困当中是正常家庭的4倍。我们在这个 picture， 在这个图片里面最下面的一行字，他说无父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机会得到心理疾病，住在贫困中，中途辍学，校园暴力，药物成瘾，关入少年监狱。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些数据是要让各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物资，让他们进入名校，我们给他们买很好的 3C 产品，带他们旅游世界各地，抓紧暑假的尾巴，这里玩那里玩。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你能够祝福你的孩子，你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礼物是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完整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成长。同意的说阿们。我们真的是费尽了心力，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我做一些的婚姻协谈，我看到有许多的爸爸妈妈，真的很少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很多时候当他们在争吵的里面，在冲突的里面，他们更容易的觉得哇，那我们就离婚就好了，我们分居就好了。对，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方法会让我们感觉到是快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却是这一连串的后遗症。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他说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做一件事，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哇、wow, 你知道当我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在马拉基的世代，当神给他这一个预言，他似乎已经预先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多少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有多少的家庭里面 80% 80%父亲是缺席的，不论是在外工作也好，分居也好，离婚也好，他似乎已经预见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啊，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说了，你知道免得我来咒诅这地。那在马拉基的时代，甚至于20年、30年前，当离婚率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当单亲家庭没有 的比例没有这么高的时候，我们都很难看到什么叫做咒诅。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在一个多月前，一个从台湾来的牧者，我们坐下来，我们在那边聊天，我们在那边谈， 他说你知道现在台湾最混乱的最糟糕的就是这些初中生高中生连小学生都得忧郁症呢，自杀。但是你知道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孩子得到抑郁症，有很多的年轻孩子自杀。如果你要多关切这些新闻，如果你知道现在住在监狱里面的造成社会问题的道德混乱的有很多，这些家庭是破碎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咒诅，不是吗？今天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David 牧师在带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祝福是要直到千代直到万代的。当我们大家彼此牵手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呐喊，我说主啊，我们要世代这样牵起来啊，我们要世代这样牵起来啊，我们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啊。昨天晚上我在青少年里面我就分享最近的一个经历，申元英牧师来到这里一个月的时间，我接待他住在我们的家里，大概两三个礼拜前他就告诉我，他说哎，牧师，那半夜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很大的飞机飞过的声音？我说我没有哎。那我们家住在 Chino， 他说那呜呜这样子，我说我没有听到。他后来过了两天，你知道半夜清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几点，呜呜很大的那飞机声音就从我们的那个屋顶上面飞过，我就真的觉得那个声音大到就在我们的屋顶的上面，我就听到了。然后下一秒钟我就怎么样了，睡着了。下一秒钟我马上就睡着了，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没有再听到了，直到前两天方达跟我讲说昨天半夜被 飞机吵醒，我就睡不着。哈，他问我你有听到吗？我说没有啊，我没听到啊，真的很大声啊。哦，不是，是每天都有吗？请问每天都有啊。 OK， 你看我真的没有听到啊。你知道吗，在透过这个事件，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因为我要有一个好眠，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哦，我的耳朵可以 shut down， 我的耳朵可以关闭，我的眼睛可以关闭，我就哦，不关我的事，睡吧。你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要有个好眠，因为我们要活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我们要觉得这不关我的事，我都已经是爷爷奶奶了，管他在校园里面，管他高中，管他初中发生什么事情， It's not my business，shut down。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但是神却说在大而可畏尚未来到的时候，他要差遣以利亚。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你知道我们是成为这个时代的以利亚吗？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以利亚，因为当我们被兴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危机变为转机。当我们每一个世代都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说 uprising， uprising 不是只有爸爸要被兴起啊，是妈妈也要被兴起。你说我还在单身，我又没结婚，我又没小孩，关我什么事？ Of course 关你的事，因为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当你开始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那个为父的心也在你的里面。昨天当我讲完道，我就呼召这些孩子，我说就像摩西一样要被拆回到埃及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埃及长大的，他明白在那里的情况，他可以说那里的语言，他知道怎么帮助这些人。我鼓励这些年轻人，我说 You know what， 很多时候我们在校园里面可能隔壁班的同学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关到监狱里面了，嗑药了，自杀了，生病了，参加帮派不见了。 It is your business， 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体贴天父的心， 如果没有一个为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像我听到那个飞机一样，我的耳朵自动关闭，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好眠。但是让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再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因为这是一个父亲要被兴起的时刻。你要知道，神量给你一个 族群，是只有你能够去的，你明白吗？如果你觉得今天我如果走到我们的 Chino High School、 Chino Hills High School、 Diamond Bar High School， 我进去在那边开布道会，你觉得有多少人会来听？而今天在你的公司的里面，在职场，在你的社群里面，你要了解到在你的里头要有一个为父的心，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从小孩子，一个8岁的孩子在短宣的时候都会为人祷告，一个为父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常觉得，为什么马拉基要说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不是应该儿女的心先转向父亲吗？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当我越加默想的时候，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就让天父的心先来转向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天父的心，我们才有办法跟儿女转向。各位，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否则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是麻木的，我们不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兴起，我们要跟父亲来对齐。为什么传福音，当伟猫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传福音这么重要，我们要做父亲最在意的事情。你觉得 David 牧师4个儿子还蛮多，我们中间有超过4个小孩的吗？家里面或者是上一代有超过4个的吗？没有吗？都没有吗？有哈，超过4个，上一代啊，有5个6个的，有没有？有。你们说啊，小孩那么多丢一个没关系，会吗？各位，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你会说没关系，小孩那么多，少掉一个也无所谓。不会，因为父亲的心，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回家，他不想要一人沉沦啊，他要人人得救。那我们谁可以去让这些人来认识父亲呢？就是你，就是我。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不管你是单身有没有孩子，还是你是孩子青少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兴起，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伊利亚。我们真的是来到一个危机，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大卫，当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逃到了亚杜兰洞的里面，然后就有一群人来投奔他。这圣经里面讲什么？这些人呢，这欠债的啦，受窘迫的啦，心里苦恼的人都聚集到大卫那边。你知道非常有趣哦，哎，如果你是大卫，你看到这些人你会不会很烦恼？会不会？如果今天真到灵粮堂来的都是受窘的，好，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哇，天哪，我这主任牧师有点干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当他在亚杜兰洞里面还是400人呢，然后但是在大卫的生命的里面，你知道为什么他被叫合神心意的吗？当这些人到他那里，他看到需要，他看到灵魂的失丧，在大卫的里面有一个为父的心，他开始牧养这些人，他开始牧养这些人，他开始教导他们，他不但把属灵的，这不但在属灵上面教导他们，而且他教导他们怎么使用兵器啊，怎么打仗啊。结果到后来到圣经里面讲到什么？这400人成为什么？勇士。这400人成为大卫的勇士。在圣经里面，亲爱的家人们，这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神正在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受窘迫的、被逼迫的、逃债的、心里苦恼的、婚姻破碎的、得抑郁症的，让他们能够成为勇士。但是我们的本质呢？我们的本质是很容易被同质性的人吸引， 那个叫做同温层。跟我说同温层。我们多容易跟我们同样性质的人，我们容易被吸引，但是这四百人却是被大卫的爱所吸引。 Think about it， 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为父的爱，我们可以吸引人到我们这里来，明白吗？所以有些人说，牧师你知道吗，你真的很像妈妈。很多人都说我很像妈妈。我曾经做了一个 PQ 测验，在那个 PQ 测验做分析的时候，那个 coach 完全不认识我。他说，哎，牧师，他知道我是牧师，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很适合做牧师。他说因为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特质，你会很容易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当成你的家人。我说哇，这么厉害，我真的都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家人呢。每一个人在我的眼中看为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把这些人来聚集的这些人，当他开始培养他们、爱他们、拥抱他们、陪伴他们、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到后来这四百人成为勇士。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来到了这个世代，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来到真道，有多少人有经历生命的翻转在这里，因为你遇见神，这是我们的渴慕。所以为什么来参加方舟营，我们四十天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来遇见神。因为神的心意是叫他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而我们正是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的族群。所以我们绝对不是来做礼拜的，坐在那边做礼拜。我们每一个人脱离我们的舒适圈，我们要起来牧养，我们要起来为人祷告，我们要起来关怀。我跟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昨天晚上我说，你知道摩西做一件事情，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拙口笨舌，我不会这个不会那个。你知道吗，神就说脱下你的鞋子，你不要再看你自己了，脱下你的过去，你要看的是 burning bush， 让那个 bush， 让那个荆棘燃烧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跟神一起来对齐。我们可不可以来复习一下协聪牧师为我们教会发的预言的一个影片？来，
第一个，我觉得在整个儿童的事工里面会有开展。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就像一个儿童学校的建立。特别我看见呢，不只是在主日，我看到在周六的时候，甚至呢，我看到在周间，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才艺的学校，有很多品格的训练。这里我看见就像一个小小的神学院，所以我要祝福。我觉得在整个儿童事工里面，在接下来的三年，有一个心意会生发出来。再来，家庭这两个字在真道的家庭里面持续来发生。我看见，我觉得在这些呢受窘迫欠债的心里愁苦的，甚至呢在整个家庭里面婚姻呢要进入到一个破裂甚至被背叛的旅程的家人们，我感觉到神在我们这个家有医治的恩膏。我想要鼓励每一个家人，当你一进到这个家的时候，我祷告神，你会进到一个医治，你会进入到一个能力的旅程。
Amen, Amen。 好吧，荣耀来归给神。当我们进入到三十而立，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要长大成熟。有人就问我说，怎么分辨属灵的孩子跟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孩子就是肚子饿啊，要啊要啊要啊要啊，你怎么不给我？属灵的父母就是给呀给呀给呀给呀，因为他已经长大成熟。我觉得我们要进入到长大成熟，我们要懂得如何给予，如何牧养，如何关怀，如何来为人祷告。当协聪牧师来对我们的教会发预言的时候，我全然相信这是神要给真道灵粮堂的一个产业。而作为真道的一份子，你也在这个呼召的里面。有人说，牧师我不懂，没有关系，只要你站上你的呼召，整个天堂都会成为你的靠山。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听见了神的话，你要问的是，我现在开始我就要去留意那些孤单的、软弱的、有需要的、还没有信主的，我来为他祷告，让他感受到天父的温暖。我时常拥抱弟兄姐妹，我时常拥抱他们，我就感受到在他们里面的孤单。你知道神叫我们要让这些孤独的人有家吗？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必须严格的来说，成为 作为真道的主任牧师，是因为我很厉害吗？我能够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能够做宣教职堂，是因为我们很有策略吗？我们能够做那么多的婚姻协谈，挽救一些婚姻危机、财务危机，是因为我们很懂、很专业吗？其实都不是。我要告诉大家，只因为我们单单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就鼓励昨天晚上的年轻人，我说你就去为同学们祷告啊，听聆听他们呢、啊，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病得医治，经历神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无父世代的终结者。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要结束无父的世代，要从家庭开始。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走的道，就是到老都不偏离左右。我们当中有做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要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不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赚大钱呢、啊？将来有好工作，做律师、医师、会计师。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你会说，我的爸爸妈妈还不是基督徒，我可以教育我的儿女 ，What about 上一代？让我跟你说，当你坐在这里，你成为基督徒，你要对你的上一代也是一样，你要成为无父世代的终结者。我还记得当我结婚的时候，爸爸妈妈从台湾过来，他们送我了一个音乐盒，要上发条的。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我把那个发条一转，突然之间，哇，你知道圣灵充满我，我开始一直流泪。我就想到，当我的生命被主翻转之后，我从来没有正式的跟我父母亲道歉。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转着这个音乐盒，我就写了一封跟我父母亲的道歉信。我跟他们抱歉，原谅我，在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在初高中的年代，我非常的叛逆。如果你们读了《神说了算》，你们就知道我的初高中是非常坎坷的，非常帮皮，我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父母亲伤心，我就跟他们道歉。你知道今天当我在敬拜的时候，神让我再次的想起这件事情，我就看到当年当我做了一个道歉的动作，做了一个尊荣的动作，圣灵就开始动工。结果我的父母亲又过了两年，我妈妈过了两年信主，又过了两年我的爸爸信主，你知道全家就归向耶稣基督。你可以成为世代无父世代的终结者，阿们吗？所以当你要去尊荣你的父母，跟你的上一代连结，跟他们道歉的时候，也许他们还不明白不懂，但是从你这个世代当中，神说因为你愿意这样做，我要为你的家庭负责任。我们有一个姐妹，也是从小生活在一个言语暴力的家庭，她的父亲时常缺席。当她生命被翻转的时候，她仍然时常被她的父亲情绪勒索、言语暴力，直到有一天，她把甚至于都要闭屏，都完全切断，要拉黑。但有一天，她就愿意来跟她的父母亲、跟她的父亲再一次的重新做连接。我真的觉得太棒了。不是这个爸爸能不能接受，而是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我们做对的事，这是叫做神说了算。我想要引用王洪哲，儿童医学发展专家，他讲到爸爸对孩子的四大影响力。第一个影响力，爸爸对影响女儿，他们也会影响他们未来择偶的能力。所以当爸爸有参与从小来养育自己儿女的时候，从小父亲陪玩的时间越多，参与家庭事务做家事的时间越多，与妈妈的感情越好的爸爸，这种父亲啊，就会成为女孩心中偶像的机会越高。所以将他们将来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容易找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负责任的男人。而爸爸也会影响男孩，所以让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自制力。当这个更多的自制力，研究就显示，爸爸不论是对男生女生未来的人格发展影响力是大过妈妈的，这是有数据的。 有父亲参与在育儿过程的当中，将来人格的发展相对的会更加的健全。当孩子在小的时候，爸爸一起陪玩游戏，孩子会有更高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有辨别的能力，特别在2岁以前体能的发展，爸爸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也会，爸爸也会比较容易陪孩子冒险，而孩子培育长大会能够有更高的 EQ。 所以 这些数据都显示做父亲的在家庭里面兴起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天国亲子课程建造荣耀的下一代，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我觉得我今天我要把握最后一个机会，拿起你的手机来，你就来扫描。我真的觉得你花三个星期六的时间来上这堂课，你会得到一些方法，会改变你的一些思维，来教导你如何来跟你的孩子来互动。这是一个天国亲子的一个课程。也许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其他的方面，但是当我们要挽救下一代的时候，就从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开始做起。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我们这世代的当中，我们非常需要，就是你跟我的里面都需要拥有为父的心。在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的经文里面，是我们要常常与圣灵来交通。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12节，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是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为父起义，我们都要被兴起，不论是在职场、社群、在家族、在家庭的当中，在教育儿女的事情上，在为同学祷告、为同事祷告的上面，我们多么需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如何为人祷告，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传福音。我可不可以邀请敬拜团的人上来？所以在方舟营的里面，我们有一个部分叫做来认识圣灵的工作，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一天都要来与神对齐。第二个，我们要来学习如何有为父为母的心，我们要用圣灵的启示来对人说话。在第13节，他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当有一次有一对夫妻来找我来做夫妻协谈，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都是老基督徒了。当他们来这边要接受协谈的时候，那天我就在问神，听着他们来讲，太太讲太太的问题，先生讲先生的问题，然后我就问神说，主啊，到底你今天要我怎么样服侍他们？结果没想到圣灵却启示我，那个问题在于这位丈夫跟他的父亲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所以当他们彼此讲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跟父亲的关系好吗？你是不是跟你的爸爸有一些的埋怨，心中有一些埋怨，不理解，我怎么会知道？结果没有想到他那一天痛哭流涕，这位先生饶恕了他的父亲突然的离世，他没有机会跟他的这个父亲告别道谢，而也因为他是父亲最爱的孩子，所以以至于当父亲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就觉得好像失去了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所以当那天带的这个弟兄来跟他的父亲做一个和解跟和好的动作，结果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就开始被恢复。我怎么会知道？因为这是圣灵所启示的。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让人能够感受到，不是把人引到自己的面前，是把人要引到这位天父的面前。阿们。第三个，就是当我们对齐圣灵跟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就有基督的心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样有基督的心呢？我们就要时时就是要看我们的天父嘛。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说夫妻脸呢？有没有夫妻脸？有人说我跟方达有夫妻脸呢，我就想怎么会有夫妻脸，我咋长得这么好看？但是这又说越来越像啊， 夫妻脸，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嘛，天天生活在一起嘛，对不对？虽然他的眼睛还是很大，我的眼睛不怎么大，但是越来越有夫妻脸，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越来越像基督。 Amen。 在这边讲到第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所以当我们拥有基督的心，就是拥有为父的心。而我们的基督信仰真的很简单，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小组，我要邀请你进入到小组，不要再让你过去的经历告诉你，来拦阻你做对的事情。而当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做小组长，在做牧养工作、事工领袖的，我要鼓励你，这是你要 upgrade 做头等舱的时刻。在头等舱的里面，你来服侍你的团队，服侍你的小组员。还有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我要鼓励你，你早就已经可以起来做领袖，早就可以起来牧养了。因为复兴已经来到，会有更多的人要进入到教会，会有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他们要如何被牧养，就是靠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就是靠你了。我们真的感谢神，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我们在今天我们系列信息的第一个信息，我们就要来回应神，不是只有爸爸才是无父世代的终结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母亲，我要来鼓励你们，你们在家中，你们要为你们的丈夫祷告，为弟兄来祷告。我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他里面说，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丈夫很弱，我们就只能变得更强壮。我那时候心里面我真的很有感，我觉得我们要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被兴起，父亲被兴起，但是我们做姐妹的，我们要懂得如何尊荣我们自己的丈夫，时常的为他们来守望祷告。我听到姐妹阿们的很大声，但是我们更要来祷告，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做你的孩子，做一个体贴天父心的孩子。我真的要说，当我们最越体贴我们的天父，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因为我们会在意他所在意的事，我们会渴望我们的每一天都来讨他的喜悦。当这个成为你人生的核心价值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多父亲被兴起来。